上个礼拜我们有第一次的联合的小组聚会，请把灯打开。我看到了10:30，大家还不想走，每个人的灵里都非常的喜乐，好像过节一样。记得9月9号是我们磐石教会出来建堂5周年，所以那一天我们彼此祝贺说同心合意，还有什么信望福音。那今天我们看到上帝的爱在我们中间，我们能不能站起来彼此问候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呀？特别是我们新朋友在我们中间，我们说耶稣爱你，我也爱你，耶稣爱你，我也爱你。礼拜五我真的觉得像过节，灵里非常的兴奋。我今天就要来讲过节的故事。如果你仔细的阅读旧约圣经，你会注意到以色列有3个节日是相连在一起的。那是正月14，正月14大家知道是什么节？逾越节。第二天正月15是除酵节，这个字叫除酵，除酵节，我们平时读酵，除酵。正月16呢是初熟节。当我在读经的时候，我感受到这三个节日代表着一个基督徒日常的生活方式和逐渐晋升的属灵生命。逾越节呢，表示我们已经活在耶稣基督的救恩里了，我们的属灵的地位和身份已经不一样了，我们其实每一天都在过逾越节。除酵节呢，表示我们得救以后，我们开始学一个分别为圣的圣洁的生活。而初熟节呢，表示我们感恩的心，愿意将自己当作初熟的果实来献给神。所以这三个节日最重要的词汇 keywords 可以应该就是救恩、圣洁、奉献。接下来的几堂信息呢，我就会按照这三个节日将背后的属灵意义呢跟大家来分享。今天我先要跟大家讲逾越节。逾越节的小题目是逾越节宝血遮盖属于主。除酵节呢，小标题呢，以后我会讲分别为圣信靠主。初熟节的小标题呢，我会说甘心乐意献于主。我们在圣经中可以看到有一条从头到尾贯穿的救赎的一条主线。首先是伊甸园中神给最终堕落的亚当夏娃一件皮质的衣服，他们犯罪以后感到羞愧，于是就用无花果树的叶子遮住自己，但是上帝却将皮质的衣服给了他们来遮羞。皮质的衣服首先是什么？杀生，要把一个牲口杀掉，把它的皮给剥下来，这已经看到背后救恩的启示和预表。接下来我们在创世纪的第4章记载着人类第一次对上帝的献祭，其中亚伯是将牛羊中群羊中的头生的羊宰杀了献给神。赎罪就要杀生，杀生就会见血，所以圣经说按照律法凡物差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后面一句话大家知道吗？罪就不得赦免了。其次呢，我们会看到在挪亚造船，挪亚一家八口进到船里面，逃过了死亡的劫难。接下来就是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所要讲的逾越节，因着羔羊的血的遮盖和涂抹，以色列百姓得以躲过灭命的天使。到了新约，施洗约翰所以一看见耶稣就怎么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今天我们说替罪羊，其实这句话就是从耶稣替人受过为人受死的故事而来的。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以后，保罗被圣灵感动，就说出了带有启示性的话，是说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为我们被杀献祭。他突然看见千年之前原来被杀的那个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我在想说，如果一个人想好好读圣经，想了解旧约是怎样预备了新约，新约又是怎么完全了旧约，如果你能够从逾越节入手，那是一条非常好的途径。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逾越节。逾越节发生在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 之前的400年，约瑟在以色列在埃及呢做了宰相，所以以色列的祖宗雅各呢就带着他的全家70人来到了埃及定居。到了摩西那个时代，当年70人一个家族已经变成了一个数百万的一个民族，其中步行的男丁圣经上就告诉我们有60万。圣经这样来说，我们可以来读接下来的一段圣经，我们来看看这个背景，看到吗？来，第一段，第一个，好，我们一起来读。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对他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若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来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好，原来埃及人因为惧怕，这个民族进来的时候400年前只有7个人70个人，400年之后竟然有数百万人，他们因为惧怕就开始仇视奴役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让以色列百姓来做苦工，另一方面是鼓励自己的人民用极端的手段来抑制以色列民族的发展。大家知道，让他的人民只要看到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就应该把他们扔到河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3个月大的时候，他的妈妈就不得不把他放在一个蒲草包里，随着尼罗河的流水把他流去了。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了耶和华的耳中，所以时候到了，上帝就兴起环境，呼召那个摩西起来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接下来的故事我们似乎都耳熟能详，摩西就到了埃及的皇帝法老那里，转告神要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决定。这时候法老不买账，法老就说了这样的话：耶和华是谁，使我要听他的话，容你们以色列百姓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我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于是神就连续兴起10个灾害打击那刚硬的法老，而第10个灾害就是击杀长子之家。那一天的晚上，圣经是这样记载的，我们来看下一章，我们一起来读。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投身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的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在埃及有大哀嚎，无一家不死一人的。夜间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起来，连你们带以色列人从我民中出去，依你们所说的去侍奉耶和华吧。这时候我们看到法老在上帝的击打下不得不低下了头，不得不允许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圣经这个时候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说那一天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连埃及人的狗都不敢咬舌。在我们中间有不少的人家里是养狗的，大家都说狗是非常通人性的，能够看主人的眼色行事。那一天我在想说，所有的埃及人都上了胆，哀嚎遍地，所以连他们家的狗都站不起来了。可见逾越节对埃及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灾难。圣经说埃及是遍地必有大哀嚎，从来没有这样的，后来也没有。神是不得了用击杀长子的灾害打击法老，但是这个灾害对被奴役的以色列人来说却是一个喜庆的日子，解放的日子。所以逾越节对以色列人来说不仅是一个节日，它甚至还预表了千百年之后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帝把他的整个的救赎计划非常巧妙的串联在逾越节里面，其中竟然有你，这个逾越节也包括我。我今天想要告诉大家，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我们能不能对旁边的人说， 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好，我们来看看怎么有福。今天会读蛮多的圣经，所以我们就按着上面的投影我们来读。我们再翻下一章，我们开始啊。耶和华在埃及地晓谕摩西亚伦说，你们要以本月为正月，为一年之首。你们吩咐以色列全会众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户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的人太少，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和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他预备羊羔要按着人数和饭量计算，要无残疾一岁的公羊羔。你们或从绵羊里取，或从山羊里取，都可以。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羊羔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当夜要吃羊羔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或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再读下去，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因为那夜我要巡行埃及地，把埃及地一切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击杀了，又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我是耶和华。这血要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我一见这血就越过你们去。我击杀埃及地投生的时候，灾殃必不临到你们身上灭你们。你们要纪念这日，所谓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我们再下去，以色列人从南山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上去。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还没有发起来，因为他们被催逼离开埃及，不能单言，也没有为他们自己预备什么。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去了。我们再来看，再来往下读，这夜是耶和华的夜，因耶和华领他们出了埃及地，所以当向耶和华谨守，是以色列众人世世代代该谨守的。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逾越节日是这样的，外邦人都不可吃这羊羔，但个人用银子买的奴仆，既受了隔离就可以吃，寄居的和雇工人都不可以吃，应当在一个房子里吃，不可以把一点的肉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去，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以折断。我们再下读，以色列全会众都要守这里，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的，他所有的男子又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他们也就像本地人一样，未受割礼的都不可以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于列。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人就怎样行了。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照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在后面，好，在最后读，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赦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能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最后他摩西因着信就守逾越节，行洒血的礼，免得那灭长子的临近了以色列人。好，我差不多把逾越节新旧约的都让大家一起来读了。 我盼望借着圣经中有关逾越节的经文来看到这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神所差遣的那灭长子的天使只认羔羊的血，却不会认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飞起往下面一章。第一个，我要让大家读了这些经文看到一件事实，神所差遣的那灭长子的天使，他只认羔羊的血，却不会认这个人到底是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当神准备派遣天使击杀埃及的长子和头生的牲畜的时候，神要摩西首先做一件事，那就是他告诉以色列人要把羊羔的血涂抹在他们的门楣和门框的两边，要把自己严严的遮盖和保护起来。因为上帝告诉摩西，他的天使在那天晚上会破门而入，进到房屋里执行击杀的任务。唯有当那个灭命的使者看到这个门已经涂抹了羔羊的血，他才不会进去。这个时候，这个灭命的天使会从门的上面逾越 pass over 过去。这就是今天我们常常说的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们最原来的意思。因为到了末日，当终极审判来临的时候，灭命的天使再一次会来到我们的面前，他同样不会看我们是男是女，甚至他也不会看我们是不是穿着红色的衣服，他也不会看我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只看你身上有没有羔羊的血。借着逾越节，我们是否同样也能够看到，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耶稣的宝血为我而流。但是我们常常只是把这个意思唱成了一个简单的歌词，但是逾越节的血告诉我们，那一天真的是要人的命，因为不流血的，如果这个羔羊的血没有流，那我们就会流血。如果你在灵里不能够认定你现在身上已经有了耶稣的血，那么可以说你与上帝的救恩还没有关系，我们未来的结局并不乐观，我们甚至会跟上帝永远的隔绝。所以借着逾越节的故事，我今天还要特别提醒一点，就是守耶和华的逾越节的祭奠非常的重要。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血是在你们所住的房屋上做记号，而且说应当在一个房屋里吃，不可一点的肉从房子里带到外面去。上帝在强调羔羊的血是一个遮盖，所以你必须留在房屋里守逾越节，除了羔羊的血涂抹的门洞，你的结局就会像埃及人一样。到了今天新约时代，我们虽然不在某一个房间里守逾越节，但是神同样强调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地点，那就是上帝的教会。教会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在地上的身体。一个人说他得到了耶稣的拯救，但从来如果他从来不喜欢教会的生活，我在这里说的轻一点，他可能并不明白救恩。如果说的重一点呢，他的身上或许还没有耶稣的血，他与逾越节的羔羊有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宋尚杰在他重生得救的那个晚上，他在灵里面看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意象，那就是看到2000年前耶稣在十字架上流下的血正一滴一滴的滴到了他的身上。所以第二天呢，他逢人就说我得救了，我得救了，里面充满了那获得新生命的喜悦。但是蛮多的人在他旁边觉得这个人今天的神经有点不一样的正常。今天在教会的生活中似乎也是如此。我上个礼拜在讲道的时候讲到美南浸信会，号称是美国最大的一个基督教的支派，他们一共有1600万人，但是他们的主席却非常的实在，他说我永远不会提那个不来教会的那500万，因为连 FBI 也找不到他们。那我在担心的是，届时如果连天使都不认他们的时候，这个麻烦就可能大了。这是我们借着逾越节看到的第一点，那就是刚才说的啊，灭命的天使他只认羔羊的血，他并不认以色列人还是埃及人。同样当第二个逾越节来临的时候， 怜悯的天使同样不会认我们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只认我们身上有没有耶稣基督那羔羊的血。第二个，我们在刚才所读的逾越节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守逾越节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这段的经文中，我们似乎看到上帝的心意已经显明，他说你们要吩咐以色列全会中说，本月初十日个人要按着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若是一家人太少了吃不了一只羊羔，本人就要与他隔壁的邻舍共取一只。你们预备羊羔要按照人数和饭量计算。大家想一想，神在这里强调守逾越节要以家庭为中心，他是不是为了节约啊？不是为节约，有人在摇头，是的，不是为了节约，而是上帝盼望他的救恩能扩展到你整个的家庭成员。我们在挪亚的故事里看到，当挪亚造了这个方舟的时候，上帝不是跟挪亚立约，而是跟他全家立约，说你和你家一定要进入方舟。当耶利哥城要被毁灭之前，约书亚派了两个探子去打探耶利哥，当两个探子进到里面，妓女拉合接待了他们。妓女拉合告诉他们，那一天你们要毁灭耶利哥的时候能不能救我？所以两个探子说，如果你们全家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房子里的话，这个事情就与你无关。所以我们看到神的救恩，他的心意非常的清楚，他不是跟我们立约，乃是要借着我们把我们全家都带进他的救恩里面。到了新约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彼得第一次带外邦人哥尼流信主，圣经特别提到四个字，说带了他的亲属密友，不仅是哥尼流的亲属，连哥尼流的好朋友全部都受洗归入上帝的名下。我们也看到保罗，他带领狱卒一家人信了主，你和你家要信耶和华啊！所以我们非常清楚地看到，当我们信主了以后，神就在我们生命中就有一个属天的托付，要我们努力将救恩传给自己的配偶、自己的儿女、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家庭的成员。神在告诉我们，你和你家必定要进入方舟。所以我曾经听一位牧师讲说，除非你恨一个人恨到他下地狱，那么你去不跟他传福音。如果你没有恨到一个人让他去下地狱的，你就要向这个人去传扬福音。今天我们在座的大部分都是为人父母的，我们都想让我们的孩子有美好的今生，但今生其实是非常暂短的。我们回头一看，我们年少的时候还在历历在目，但是今天我们的年纪已经慢慢的老去。所以作为父母来说，我们内心最深的盼望，我们在上帝面前最迫切的祷告，应该是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让他们在永生中有保障。多少的时候我们为孩子的学习成绩或者进一个某一个高校在抓狂，但是我们有没有为孩子的永生来祈求上帝呢？一个孩子可以在父母亲那里得到最重要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了。其实这就是上帝的心意。上个礼拜五竟然有29位的小朋友来参加我们的阿瓦纳，所以我们听到这样消息的时候，心里实在是非常的感动。我们实在是要为这些做父母的祷告，为这些孩子来祷告，巴不得他们一家一家都能进入耶稣的方舟里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我们的阿瓦纳，阿瓦纳是祝福社区的一个导管，很多人因着这边的孩子来到这边听到了上帝的话以后，甚至能够感动他们的父母，巴不得有一天连他们的父母都能归向耶和华。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为这些都要祷告。上个礼拜我讲到信息中讲到戴德森的故事，那一天戴德森带着他的同工趁着运河往上海走的时候，他的同工 Peter 掉在河里面，他下去找不到他，突然看到有游船过来，所以他就问他能不能来救人。一个英国人大声疾呼，你们能不能来救人？英国人说，船长大叔说，给钱就来救，给多少 戴德森说给你五块，五块不够，二十块才来。戴德森我只有十四块大洋。结果来了，当皮特撩起来的时候，皮特已经死了。一个英国人他在上帝面前想什么样的话呢？他在上帝面前有反省，他说我戴德森对人的灵魂有没有负担，我有没有像该隐一样没有善待自己的兄弟。当上帝来责备该隐的时候，该隐却向上帝辩解说，我岂是看着我兄弟的。当我看到这个见证的时候，我在想，戴德森啊，你这个英国人在说什么呢？谁是你的兄弟呢？难道是中国人吗？是的，戴德森把中国人都当作他的兄弟。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我有1000英镑，中国人可以全数都拿去，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我不会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其实我们的上帝已经借着逾越节显明了他的心意。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经文，12章6节说，要留到本月14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羊羔宰了。这是圣经里第一次用这个词汇，叫以色列全会众。原来逾越节宰杀羔羊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家，就是以色列的全会众。今天我们凡事教会祝福社区做主门徒，我们持守西北食堂的方向，其实就是为了一个更大的家，不是为了我们几十个人的小家，乃是为了一个上帝眼中一个更大的家。好，我们现在来看逾越节要告诉我们的第三件事情。逾越节的羔羊是没有残疾的，圣经告诉我们一定要选那没有残疾的1岁的公羊羔。没有残疾就是完全的，这表证了基督的完美。基督耶稣是没有瑕疵的，但是我们面对耶稣而言，我们每个人都是有瑕疵的。而1岁的公羊这里又代表什么意思呢？这就好像耶稣要的那一头从来没有被使用过的驴驹骑着进那耶路撒冷，那头驴驹一样是新鲜的。所以有人说，在上帝的眼里，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是1岁的，是新鲜的，是从来没有被使用过的。但是想我们，想我们在这些最终的人，我们都曾经是残疾的，我们都曾经被世界的王撒旦所使用过的，或是为了其他的目的所使用过，我们的生命中一点都不新鲜。所以保罗有这样的对照说，在以弗所书中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思想。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时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好，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罪人有3个最基本的生命特征。你只要是一个罪人，你的生命就离不开这3个特征。第一，你会随从今世的风俗。表面上我们都很独立，其实你没有那么自由，你是随从世界的价值取向你在往前走。第二个生命特征是顺服邪灵。很多人说我什么都不信，是的，在你的背后其实有那个灵，就是从听空中的掌权者邪灵那边来的。蛮多的人其实他怕鬼却不怕神，蛮多的人在背后可以看到他背后在顺服邪灵。第三个告诉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本质中，我们在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的私欲和心中的喜好事情，所以我们都是被使用过的，都是罪的奴仆。在上帝的眼中，我们也是令他愤怒的，曾经是这样。所以当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被杀替我们而死的时候，才使我们今天可以在上帝的面前活过来，让上帝的眼睛再看为义。所以一个人是否有逾越节的恩典有份，首先在于他是否承认是一个罪人，而且一个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罪人，这样耶稣的宝血才能够涂抹在我们身上，否则他的宝血没有办法涂抹上去。 一个人如果不相信自己是应该去死的罪人，那么他就不可能被得救，耶稣就不能为他做什么。如果我们不相信耶稣的血有如此的功效，那么我们就不可能得救。所以今天守逾越节的人，就是得蒙逾越节祝福的人，首先必须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并且真实的相信耶稣的血可以遮盖上帝的愤怒，可以免除神对我们的审判。逾越节这个节日再一次让我们看到上帝的恩典大过我们的罪孽。有人觉得自己罪孽再大，上帝不能赦免我们，其实不然。逾越节其实可以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因为他罪到最大到上帝不能赦免，也因为没有一个人会在羔羊的血遮盖涂抹之后再被击杀。我讲到这里，弟兄姐妹，你能想到逾越节可以做一个中国人的灯谜，猜一个字，可以猜出什么吗？逾越节直到现在，你们那个灵里面看到吗？有一个什么字啊？谁讲强一点？你讲对了，意思对，包包讲对了。逾越节如果猜一个中国人的灯谜的话，应该是我在羔羊之下，对不对？羔羊的血遮盖我，就是逾越节。中国人很多人不明白义字的这个意思是什么，义字就是在上帝的眼里看我为义，有羔羊的血为我遮盖了，我在羔羊之下。但是有一个美国人看懂了，他是葛培里的妻子路德，这是一位宣教士的女儿，她曾经出生在中国的江苏。几年前我去到葛培里的中心，我去参观，我突然看到一个鲜红的大字，在他太太的墓碑上，斜斜的墓碑上有一个非常大的鲜红的一个义字，只有一个字在他的墓碑上。我看到什么？看到他在说，在上帝的眼中他被看为义，是因为有一头羔羊为他宰杀。这么大一个中国字，一个义字写在他的墓碑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其实义字这个字就与圣经中的逾越节有关。从今以后盼望你能够在这个逾越节中看到那个上帝的眼光，看到一个义字。好，第四个我要借着逾越节说一件事情，就是守逾越节所吃的羔羊要赶快的吃。我们来读这两段经文，开始。你们吃羊羔当腰间束带。好，停在这里。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曾经有许多的看不懂，我不知道那一夜以色列人是怎么来吃羊羔的。哎，你吃东西的时候要不要把腰带束紧啊？皮带一束紧还是这样吗？我一下子看不懂，怎么可能把腰带全部束紧呢？第二个我看不懂，脚上穿什么？穿鞋。我们中国人是穿鞋的，但是我可以告诉你，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吃饭的习惯不是的，他们是躺在半躺椅的长椅上的吃饭的。所以你在圣经中会看到，在约翰福音中说，那个耶稣所爱的门徒吃着最后的晚餐是挨着靠近耶稣的胸脯。吃饭的是什么可以靠着胸脯的两个男人？原来他们都躺在长椅上，可以斜着靠进去的。但是那一天他们是躺着吃还是什么？是站着吃，而且一定要穿鞋。为什么穿鞋？原来他们不是不穿鞋的，是非常享受的。他们的左手是托住自己的左肋，右手拿着吃，躺在长椅上，你说享受不享受啊？你这边这样，但那一天全部穿鞋，束着腰带，哇！你再看，我还是看不懂啊。你看看了什么？手里拿着什么？杖是什么？打仗的嘛。他们放羊的游牧民族，都是拿着杖要赶那个狼的，拿着杖能够吃吗？拿着杖，一手拿杖，一手吃，不是一手偷着索勒，你看这样吃的，而且不是细嚼慢咽，很讲究生活的品味 ，no， 而是什么狼吞虎咽？原因是什么？原来那一天耶和华要击杀埃及的长子，上帝为我们打仗，我们不能休闲，不能旁观，我们要起来跟上帝一起同工。所以我们看到赶快的吃，吃完之后就要赶快的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所以接下来怎么说？他们用埃及带出来的生面烤成无酵饼，这生面原是没有发起来，因为他们是被 催逼着离开埃及的。谁在催逼啊？上帝在催逼，不是享受，快吃快吃，离开那个未流之地，不能耽搁。上帝要他们催逼，赶快的离开埃及。在圣经，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埃及是代表着世界，法老是代表着撒旦背后的罪恶的城市。这样看来，每一个在逾越节有份的人，神在提醒我们要跟随他，快快的脱离世俗的诱惑和邪恶的城市。这一点我会在第二章的信息跟大家讲。好，第五我们看到什么非常有趣的，在逾越节的整个故事中我们看到什么，翻到下面一章，我们看到在逾越节中，闲杂人寄居的外邦人竟然可以与以色列同归于列。我们读这一段，再来，以色列人从南山起行往苏格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丁约有60万，又有许多闲杂人，并有羊群牛群和他们一同去。若有外人寄居在他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们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会吃这羊羔，本地人和寄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列，同归一列。所以我们在看到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在逾越节中可以看到神的救恩原来一开始就是为普世预备的。你只要愿意守逾越节，愿意吃逾越节的羊羔，愿意受割礼，愿意一同踏出埃及的路，你就是一个真正的谁啊？以色列人。所以以色列这个民族从一开始成为一个民族的时候，他们就不是以血缘为划分的，而是以在属灵上一个划分，你愿不愿意受羔羊的血，看到吗？这一点非常非常的奇妙，非常的奇妙，在这个时候已经显明了上帝的救恩是宽广的。所以那一年我看了一个电影动画片叫埃及王子，我想在座的可能也看过。最感动是什么？从埃及的那个隆隆的脚步声啊，那个四脚一个大脚印上上上上上上过来的时候，我里面的心就跳起来，我说神啊，其实在从埃及的这个脚步声中也有我。即使今天以色列人也一样。两年前我曾经注意到一篇报道，讲到以色列人是世界民族的大熔炉。今天大家或许都以为以色列是犹太人组成的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其实不然。犹太人散居全球已经超过千年，因此各地的犹太人长相差别很大。现在欧美等地返回以色列去的人，你会看到他们是金发碧眼的 OK。来自中东与北非的这些阿拉伯人长得非常的相像。他说近年来从伊索比亚迁回去的好几万犹太人看起来就跟非洲的土著人没有差别。因此今天你无法再从外貌辨认谁是犹太人。他说近年20年来最多移民来自前苏联，超过了100万，所以你今天在特拉维夫街头上常常可以看到俄语的招牌。他说根据以色列的法律，犹太人的定义是母亲为犹太人，然后他信仰犹太教。但犹太人散居全球各地，对犹太教和犹太文化的遵守程度已经有太大的差别了。他说例如传统的戒律摩西的律法是禁止吃猪肉的，许多的俄国犹太人就照吃不误啊。他说以色列现今有700多万人，1/4一个 quarter 不属于犹太裔，最多的是谁啊？阿拉伯人约有20%。当我看到这些报道的时候，你知道我的心在什么？我的心在笑，原来这是上帝的预备。所以最后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全家都得救的时候，你的脑袋里不要想到你还分得清楚谁是谁，什么是犹太人，是什么是犹太人的脸呢？你分不清楚了啊！上帝其实是一个伟大的一个救恩的一个救赎的计划，从早就显示给我们了。这就是逾越节给我们一个启示，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彼此说，救恩出于耶和华，连我们都成为一个真以色列人。我们跟逾越节有关，因为圣经怎么说？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 为我们宰杀献祭。我们跟逾越节都有份。好，还有趣的是什么？在律法中竟然还有捕获逾越节的事情啊！逾越节，我们来看看，我们来读这段经文，刚才那段经文。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中若有人因死事而不洁净，或在远方行路，还要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们要在2月14日的黄昏的时候守逾越节，要用无酵饼和苦菜和逾越节的羔羊同吃。非常奇妙，正月十四号是逾越节，但是如果那一个正月十四号他碰了死尸或在赶远路没有来的，上帝有恩典吗？有恩典，一个月之后在什么2月14日的晚上你来守逾越节。上帝也常常给我们第二次悔改的机会，多少次神借着许多的弟兄姐妹借着他的话语来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度，我们因着这样或者那样我们拒绝了，但是上帝不好补一个什么后补的逾越节还在等候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和慕道的朋友，盼我们真的能够看到借着补逾越节能够看到上帝极大的忍耐和恩典，他在等候我们，每一天都是如此。我常常想到，当我看到逾越节故事的时候，我看到保罗那句话说逾越节的羔羊耶稣为我们宰杀献祭的时候，我看到什么？逾越节的羔羊一宰杀，逾越节就开始了，击杀长子就开始了。照道理当耶稣被宰杀的时候，我可以告诉你，当逾越节到了，第二次的逾越节就开始了。所以我在灵里看到，在耶和华宝座旁边其实有两列面临的天使，其实随时待命出发，但是上帝因着忍耐盼望有更多的人进入他的救恩。所以我盼望神其实在让我们补过逾越节，今天就是在补过，求神帮助我们珍惜上帝给我们活在世上的每一天的日子。好，我现在讲第六个，在逾越节中我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上帝的整个的救赎计划和他的预备。我们再往下面翻一个，如果要从逾越节你要好好思想上帝的救赎的话，我们可以把时间再往前推移，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我们要提到摩西之前的一些人物，逾越节跟摩西有关，但是你真的看到上帝的计划的时候才知道，不得了，上帝啊，你真是大上帝。他怎么想的？我们再来看摩西之前的亚伯拉罕，来创世纪15章13节怎么来讲说以后的逾越节，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你要惩罚，我要惩，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的财物从那里出来。非常有趣啊，你如果以后从创世纪开始读，再读到出埃及记才明白上帝在讲什么话。那个时候对于亚伯兰来说根本是一头雾水，他有没有儿子？那个时候一个孩子都没有。上帝说你以后的后裔啊，那不得了，要寄居别人的地方，要寄居多少年记得看到吗？400年。哪里来的？不管我什么事情，400年。而且你后来呢，这个国要欺负他们，我上帝会惩罚他们，然后呢他们从那个地方出来要带很多的财物出来，讲的是谁啊？哪个国家？埃及。把亚伯拉罕根本在云里雾里根本不明白的事情上帝已经让他全部讲明了。好，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这个也看不懂，好，我们继续来思想。接下来我们就来想说亚伯拉罕曾孙的故事。亚伯拉罕世代以后曾孙就是他的约瑟了。约瑟跟逾越节有关吗？有关系，因为他就开始进入到埃及，成为埃及的宰相，以致雅各可以带着他们家族70个人定居在埃及。好，我们来看创世纪到了50章18节的时候，什么？他约瑟的哥哥们又来俯伏在他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再审呢？从前你们的意思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生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上去到他所启示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奇妙不奇妙？过了四代到了约瑟那个年代，约瑟他怎么会去到埃及呢？是因为被他的哥哥出卖，卖到了埃及，上帝的一个旗帜。 他到了埃及受很多的苦，最后成就了成功的事情，变成了埃及的宰相，以致他灾荒的时候让整个的以色列70人的家族可以定居在埃及最好的地方尼罗河三角洲。这样定居下来以后呢，你知道吗，当他的爸爸雅各过世的时候，他的兄弟们给吓坏了，他们觉得可能我们弟弟会报复我们了，弟弟就告诉他，这是上帝的计划，你们的意思是不好的，但上帝的意思是好的，为了成就今天的荣耀。好，我们再来看结果呢，这一晃又过了多少年，我们就看到了过了400年以后，从约瑟到摩西整整过了400年。这个时候神对摩西说了这样的话，我们来一起读：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主公的辖制和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布宜斯人之地。现在以色列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我们看到上帝就是一步一步在做他的计划。现在我们再回头来看今天逾越节的故事，我们来看下一章，所有的谜底全部显明了。大家看，以色列人住在埃及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出来了。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亚伦，以色列众人就怎样行。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弟兄姐妹想一想，从一个亚伯拉罕单身汉一个被神带到了迦南地，神告诉他以后的整个计划，直到你出埃及地的时候全部显明了。上帝是大上帝，这个显明逾越节又跟耶稣基督连在了一起。我们终于看到神的救赎计划原来是预备了一个人开始，到预备了一个民族，并且借着这个民族又祝福了万国万民，包括我们今天，就连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也从这个民族而来。所以施洗约翰他在众人中突然看到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发出里面的上帝的灵在他里面的启示，他讲了一句话，说什么？看哪、啊、上帝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他是上帝的先锋，耶稣的先锋，他在传悔改的道。看到那耶稣的时候，他看到什么？这是一只羊，要被杀了，要背负我们的罪而去死，这是上帝的启示。所以我们看到什么？看到他耶稣基督被杀之后，保罗说了什么？保罗说，我们一起来，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有的谜底全部显明。你如果现在逾越节可以把整本圣经全部来读通。最后我要讲到一件事，那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在新约圣经记载，耶稣和他的门徒一起守逾越节，吃逾越节的晚餐。那次的晚餐，我问大家，你注意到没有，他们有没有吃羔羊的肉？有没有？没有，没有。他们在吃什么？每一个月的第一个礼拜，我们在这里守圣餐，他们吃什么？耶稣基督。我们就来读这一段，结束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来，主耶稣祝谢了，就掰开说：“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的。我们再来读一遍，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 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若不是你圣灵的启示，若不是你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实在是看不懂这样一个历史的故事。原来上帝啊，整个的逾越节都是一个预表，为了表明你就是那头被杀的羔羊。当年的犹太人、以色列人因着羔羊的血遮盖，他们躲过了灭命的天使。今天我们一样因着你的宝血躲过了上帝未来的终极的审判。上帝啊，求你将这样的救恩真实的展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能够明白也看得清楚。主啊，我们要说在逾越节中有份的人，那个人是有福的。与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宝血有份的人，这个人是有福的。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常常心存感恩，因为耶稣因着他的血、因着他的肉为我们所立的心愿。我们吃喝不再吃喝自己的罪，乃是吃喝耶稣永远的生命。在这里有没有慕道的朋友，或者你今天听了这样的讯息，或者多少年来上帝的灵已经感动着你，你愿不愿意今天做出一个决定，说我愿意与逾越节有份？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手，我们一同来为你祝福。愿我们每一天都活在你的恩典中，愿我们真的知道弥赛亚的拯救不只是当我们信主那一刻起，乃是每一天都在恩典中。愿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深的认识你，也能更深的爱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